那是早上吗？
有免费，大家早上好。
早上
能
好。
听到我说话吗？线上的丁姐妹，
能听见。
好，谢谢。好，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读经班的学习啊。我们今天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学习约翰福音第八章。2月1号的时候，我们这几个老师在我们家有一个简短的预查，其实是希望他们能给我更多的帮助。时间很快，3月2号就开始了这一章学习，时间比较充足，我还在很比较在听那个言行姊妹讲的时候。其实，在中间那个大概是中间那一块开始，言行姊妹就告诉我说，还有2次就讲完了，当时我就慌了。为什么呢？因为给我的感觉后边还有一半儿啊，那么长，可能至少要讲1-2个月吧。所以，当你听完他那个第七章讲完之后啊，你就觉得。这个圣经里边啊，特别是第七章里边的辩论呢，就开始了啊，主耶稣跟犹太人的或者说犹太领袖的辩论啊，这个辩论呢，一直到延续到第八章啊，第八章的时候呢，中间有这么一个小插曲啊，有这么一个故事，大家都比较熟悉啊，这个故事一个行人的。妇女被抓的一个故事，我给这个整个第八章呢一个题目叫从石头到石头啊。当然我记得连姊妹说比较有诗意，其实挺生硬。这个为什么说生硬呢？因为当我们没信主之前呢，我们其实心呢都像石头一样，对不对？特别在耶利米书那里面说要给我们实心换成一个肉心。我们知道我们在信仰里面要有一个真正的改变，所以当我们成为信徒之后，我们就不再是石头，就成为了圣殿的一个建造的材料，是不是？所以有一个生命的反转。所以我觉得这个石头你看着好像生硬，当我们真正有耶稣基督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就完全反转了，就成为教会。或者是成为基督的一个见证啊。当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我就把前面又大概翻了一下，看看我说整个1到7章讲了些什么呢？我就看的时候呢，我就顺便整理一下子，从1到第7章，我看到很多。重要的部分谈到水，特别是你从1章30节那里边，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啊，所以这个是施洗约翰啊给耶稣施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让把耶稣向我们显明。然后呢，他还说了，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看见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当时在第一章里边，你就发现有很多犹太人就开始跟施洗约翰进行辩论啊。这个辩论呢一直持续到差不多12章截止啊，直到耶稣到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受死，那这个才结束。那么，所以我们从第七章，特别是今天第八章开始呢，我们要知道这个辩论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因为辩论来辩论去呢，我们感觉当你把第八章读完的时候，你就觉得他们没有站在一个共同点上去辩论。所以主耶稣所启示的东西，犹太人不明白，犹太人所问的问题或者回答的问题，也根本不是主耶稣所关心的问题。 所以他们争论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啊，特别是当他们把这个石头从打向那个妇人转向打向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基督教跟犹太教就完全分离开了。从这个时候，耶稣一言绝言的就走上了十字架道路，也就是在你读约翰福音经常读到的我的时候就到了，也就是荣耀的时候就到了。所以这个一章这个从第一章到第七章里面谈到的水很多啊，所以这前七章里面跟水有关系，当然那里边也有光啊，因为我们从第八章里啊有一个主的宣告，不是我是世界的光，但是他这话说完之后呢，还没有给我们更多的解释的时候，那辩论就开始了啊。所以这个前七章呢，基本看到是叫我们看到的是水。经文我就放那儿，就不再一一给大家读了啊。那么第八章到十二章呢，可以说是另一个部分开始了。那么这个部分开始呢，就让我们看到光，特别是当主耶稣在八章十二节宣称我是世界光的时候，那么八章、九章、十章啊，包括十二章里面很多的光的主题就出现了啊。那么第一章是一到七章是水，那么我们就看这八九十这三章啊，因为通常把这三章放在一起来解读。那么这三章其实让我们看到的是光。我记得严兴姊妹上次总结的时候，她说第六章讲的是生命的粮，是吧？然后第七章讲生命的活水。那么第八章我们就开始看生命的光啊，所以你这么看的时候呢，你对这个约翰福音呢就理解的比较透一些。那么这个八九十呢，有一个交叉的结构啊，以第九章为中心啊，下次子龙传道讲这个第九章，那里边讲到一个瞎眼的人得医治。那么第八章讲一个这个妇女被得救的故事，然后第十章就告诉我们他是羊的门啊，他是好牧人。那么这三章放在一起，九章瞎眼得医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因为当你瞎眼被得医治的时候，你的眼睛或者说你的属灵的眼睛才能看见，那么就是看见什么呢？就是我们第八章所要讲的东西，瞎眼的症状。第一个，你看不见自己的罪啊，只看见别人的罪，这是我们在我们没信主之前的一种情况。爱用律法审判别人啊，但是你发现你信主之后，你经读多了，特别对经文读的越多的时候呢，你发现你很愿意用圣经去批评别人，或者是评价别人。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啊？我就遇到一个这样的夫妻啊，在我们原来沿海肥厂一个夫妻，他说这个弟兄后来就不信了，不信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我这个太太经常用圣经的语言来批评我啊，批评到什么程度呢？他觉得他跟他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他觉得他更假冒伪善的用这些语言批评。所以当你用这个圣经语言去批评对方的时候，我们要衡量自己啊，我们在你批评论断别人的时候，你要看你自己到底是什么一个境况啊。然后十二节到五十九节就是八章的第二部分，这个因着魔鬼的原因，我们其实很多人都是瞎眼。那么因着瞎眼，我们看不见基督啊，拒绝接受基督，而且要杀害基督。这是后半部分啊要讲的很多内容啊，所以呢，我基本把那个第八章分成两个部分，前面一到十一节啊是一部分，那么十二到五十九节是这么一部分，但是不是讲两次就讲完了？因为后边那一部分讲辩论的时候呢，其实还是很难讲啊，所以第八章非常有名的原因呢， 一个是因为这个行淫妇女的这个故事，基本是基督徒是家喻户晓，淫淫皆知这个故事。那么第二个有名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这种辩论，主耶稣跟犹太人的辩论到了可以说是到针锋相对的这个地步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地步。所以第八章解读起来比较难啊，虽然不是很长，但是我觉得是最难的一章啊。那么当主耶稣开了我们眼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那个门，我们才能知道那好牧人将来带领我们走向啊真正的天国之路啊。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说这个八九十这几章。然后七八章里边有两个交叉结构，我觉得很好，我看见之后呢，我就给弟兄姊妹介绍。那么第七章呢，弟兄姊妹都讲了，前面是弟兄的不信啊，耶稣家人的不信。那么最后那一段呢，44节到52节是犹太领袖的不信啊，正好上下一个对称结构。那么11到13节呢，耶路撒冷因耶稣啊，众人纷纷开始议论啊，众人开始议论。到40到43节的时候，耶路撒冷啊，因耶稣众人起了纷争啊，所以你看他这纷争时候是他们开始是纷争啊，然后中间一大段呢是讲了三次讲道。那么这次三次讲道呢，我看你的圣道、圣子、圣灵这三个这么分比较合适，但是我仔细听言行姊妹讲的时候，他里边用祭祀、君王、先知去那么解释也非常好。所以这个三堂讲道也好，或者说这三部分的内容呢，是这个七章整个的中心。那么到第八章的时候呢，因为11到11节很难给它放在结构里边，所以我就给后边的12到59节也是看了参考书以后做了一个这样的交叉结构。那么交叉结构的中心就是最后我们要得自由啊，得自由，罪人的自由，那里边犯罪的就是什么罪的奴仆啊，所以真理让你得自由，你就得自由，然后呢神的儿子让你得自由，你就得真自由了。这是那个后半部分的一个中心。那么前边呢12到20节讲神的儿子，后边48到59节也讲神的儿子，就基督向我们启示啊，或者他自己启示他就是神的儿子，但是犹太人一直就是不相信，所以等到讲下一部分的时候，我们要分清他们为什么不相信啊。然后呢讲死亡的奴仆，就是跟魔鬼的儿子相对应啊，这是整个这么一个很好的交叉结构。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入啊这个8章1到11节这个学习啊。那么我给的题目叫从法利赛人认识自己，所以这个因着罪哈，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是不认识自己的。法利赛人啊，或者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啊，他们这么熟悉圣经啊。
我有两辆车挡入那个轿车过去，你去挪一下啊。一辆车呢是 CTFB917，CTFB917。另一辆车呢是 CHRB898，CHRB898。
刚才有个小的通知啊，我们继续啊。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11节比较不长，是不是？你读完以后也很容易理解，好像这个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但是你真正反复去思想啊，你会有很多的问题啊，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1、2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人时被拿的妇人，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人是正行人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样呢？”他们说这话乃是要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结果呢，读完之后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故事啊。但是从前面开始看起来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法利赛如果第六点不告诉我们的话，我们不知道是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这样一个妇人来到圣殿当中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这里边他把这个计划告诉了我们，我们就知道啊，文士和法利赛人整个做这事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试探耶稣啊，所以彰显了人的恶啊，人心里的恶啊。按理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最熟读圣经的人说啊，对律法呢也非常清楚。这句话从哪篇去说呢？因为第七章里边有几个地方说的非常好。第七章里边，我们主耶稣，你要打开圣经的话，第十九节，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要杀我呢？所以他们想杀耶稣啊，这不是摩西后代或者说摩西的子孙应该做的事情，他们应该。摩西把律法传给他们，他们应该怎么要遵守律法，但是他们一想要杀害耶稣，所以这种想法出现的时候其实都是没有在遵守摩西律法啊，这是一个事情。然后呢，上次最后一次讲到那个差役啊，本来是这些公会的人让他们去捉耶稣啊，捉拿耶稣，捉拿这个词很不好，就像抓动物一样，捉拿去抓耶稣。结果呢，这个差役回来说一句什么话呢？就是七章四十六节，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尽管这些差役应该是执行命令的，是不是？是他们的准则，但是他们没有去抓回来，就是因为。第三十七节那里主有个宣告啊，这个宣告，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啊，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这句话，我想一定是对这些差役一心都打动了，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就那么空手回来了，没有抓耶稣。所以当他问他为什么要抓来，他说从来没有人像这样的话。所以这个差役啊，做了一个这么一个美好的见证，也可以这么说。那么下边法利赛人怎么说的呢？他说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怎么咒诅的啊，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呢，瞧不起这些百姓啊，说当官的没有信的啊，当官哪有信的呢？当官和法利赛人没有信的，
那么下边紧接着有一个见证，就是尼哥底母，他是法利赛，他也是当官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在第三章就讲了主耶稣特别向尼哥底母讲到重生的事情啊，重生的事情，人若不怎么，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借着水和圣灵重生的，就不能怎么进神的国。所以当向尼哥底母启示这个时候，其实尼哥底母要说那怎么能产生重生呢，但他没有说，他说怎么能有这样事呢，所以他是一个以色列人的老师啊，又是一个法利赛人，又是一个什么犹太人的官啊，所以这么一个好像在人看来有这么道德非常高的人，当主耶稣向他讲到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不能进神的国的时候，他不明白啊。所以以色列人先生他都不明白，那你想想普通的人能不能明白，所以不是很清楚啊。所以主耶稣说，我跟你说地上的事情你都不明白，若说天上的事情你怎么能明白呢？所以那从那时候开始就把天上和地上向尼哥底母显明出来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头脑里边要有一个观念，主耶稣他是从上边拆下来的，或者是从神那里拆来的，他所说的话就是神让他说的话啊，所以他是天上所说的，代表神所说的话啊。我们今天读这个圣经其实就是神的话啊，道成了肉身啊，道成了肉身啊，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当你读完这句话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就是神所说的话啊。那么当百姓，当这些犹太人说他们这个不懂，百姓不懂那个律法的时候，尼哥底母做了这个见证，他是怎么说呢？他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啊，所以这个他起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啊。他说不给人，一个是我们通常要评判人或者是给人定罪的话，其实这些是少不了的，一个是要听本人的口供啊，然后我们的律法才能定他的罪，实际上是这意思。所以他给耶稣基督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证啊。所以这个见证来说，我们可以认为尼哥底母这时候已经算得救了，但真正我们看他得救的时候是在主耶稣真正啊死了之后，他跟另一个叫什么，另一个约瑟啊，另一个犹太人的官去带了乳香末药去给耶稣去什么高他的身体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尽管我们知道他是在夜里，因为在这个圣经里边从前去见耶稣的里边有个字，从前夜里去见耶稣，一直有这句话，但是我们现在读这个里边根本就没有翻译这个夜里。所以这里边让我们看到尼哥底母也是引用了律法，我们的律法啊。但是今天你看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们就也应引用摩西的律法啊，你就知道他引用的摩西律法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他不是为了维护这个律法，也不是为了这个犯罪的女人能得到挽救也好啊，为了神的公义也好，其实都不是啊。他们引用摩西的律法，带着一个这样的女人来到耶稣面前，实际上就是要什么，试探耶稣，陷害耶稣。所以我们今天好好看这个故事呢，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 特别这里边的故事里边有很多人就要问的话，就下边那个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两次出现，那么人很多人都关心他为什么，他画了什么字，或者说写了什么字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你怎么去解释都没有用啊，都不见得是主耶稣所要写的东西。一会儿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八章一到十一节里边进到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这两根基可以说有两个轴心。当我读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的时候，我那时候说有什么一个事例来解释这句话，当我真正去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知道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正好是对这段经文的做了一个完美的阐述和解释。那么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这个一个是律法，让我们看到律法就让我们看到什么，实际上是罪，是不是让我们看到罪啊？那么律法也是公义圣洁良善的啊。当你读那个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那让我们看到律法它也有一个好的地方。那么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但是这两个轴心有一个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根基。那么在约翰福音八章一到十一节就向我们显明了啊。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个这段经文的版本，因为当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要是没有这个圣经注释的那个圣经那个版本的，那么你就这么读过去了，你就不知道这个八章一到十一节存在的什么问题。当你要有一些圣经注释的时候，特别是 NIV 的英文注释里边啊，英文的 NIV 版本里边它有七章五十三节，我们圣经里面七章五十二节就结束了，是不是？那么英文呢，它把那个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作为五十三节放在那里边，然后呢八章第一节开始耶稣却去了橄榄山。因为言行姊妹原来一直说过，原来圣经是没有那个章节的，是不是？没有章节的话你就很难打上这个划分。后来他把这么划分呢，那么一个是让我们知道哪个章节好查嘛，我觉得对我最方便的是你一说是哪章哪节就找到了。但是要是没有章节的时候，我们这确实也有学习的难度。但是他这种人为的分呢，也会让我们失去很多圣经里边的意义或理解，我们可能会想不到。那么这个版本呢，因为最早的古希腊版本都没有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到什么时候才出现呢？到主后四世纪的时候才出现在一些拉丁文版本里出现了。那么是怎么原来没有，后来又增加了这段经文呢？按照现在的这个版本鉴定学来说，就很难鉴定啊，可以说是没有一个最后的结果。特别是有一些版本呢，有的把它放在了约翰福音最后的一章里面作为注解拿出来的。有的人放在这里边，特别 NIV 就解释 NIV 解释这里边呢，它就是没有是原来没有的一段经文，是后来文士在抄写过程中把它加入进来。但是你读的时候，这个是不是一定要首先想到它是不是正典呢？怎么能编进来呢？现代人来说，他这段故事之所以放在这里，从上文到下文和整个的神学思想来说，是一
一致贯通的，没有矛盾啊，没有矛盾。特别是七章，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七章，十六节啊，十五节，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就是判断啊，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啊。这个七章十六节前面有一个这样的题目，等你读到八章啊，这是八章读的，刚才我读的八章这一段是十五到十六节讲到判断，那么七章呢？前面也有一段经文啊，前面有一段经文，那里边也讲到判断，这个判断是二十四节，他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那么当八章一到十一节的时候，就讲到，其实就是讲到还是判断呢、定罪呀、这个问题。所以从神学思想来说呢，是比较就是，后来呢，发现有人呢。有的圣经版本呢，就把它放在了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之后啊，也有把它放在了约翰福音七章这是把它当成一个注释来出现了圣经版本里边。但是按照现在所有的圣经版本来说，基本是都把这个故事放在了圣经版本里边。而且我们也说，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或者说圣灵的默许，他已经就永久的存在在圣经当中，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怀疑它是不是属于圣经还是不属于圣经，是属于约翰的还是不属于约翰的。这个辩论当中，你要是参加这个事情去研究的话，可能是没有一个最后的结果。所以我的认为就是我们接纳刚好按照神学思想呢，是非常符合这一段经文的。有人说是作为一个插入解释，那么它就跟上下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特别是第一节，当你读到读第一节的时候，于是个人的回答就好像跟上边那个五十二节好像没有联系，没有联系。但是因着它是插入的啊，所以因为圣经很多是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去排的，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一段的时候呢，就没有必要再把这个事情非得分析的很多。当你去有一些非信徒看到这个问你的时候呢，你可以简单的跟他向他做这样的解释就可以了。那么我分几个部分吧。第一个部分一到二节讲一下，就是向我们揭示了耶稣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因为主耶稣的日常生活其实很简单，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就是如果接在上边，其实也不矛盾，因为他们辩论之后没有结果，都回家了。那么这个背景呢，还是因为弟兄姊妹提了很多次，因为七章八章的背景一直在什么里边呢？祝棚节的背景啊，祝棚节的背景呢，那么特别是三十七节他那种宣告的时候呢，是在最大的日，是吧，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啊，通常认为是第八天。第八天呢，也是一个安息日。那么这个呢，还是既在背景下，是在祝棚节的背景下，其实是八九十，其实一直你要仔细看的话，也还是在这个背景下啊，这么三章的经节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
讲到回家呢，也可能是节气结束了，他们真正的回到他，因为很多来朝拜嘛，朝拜的话是一年三次来朝拜，那么这个是最大的那个一个节日啊，所以他们都回去了啊，耶稣却往橄榄山去。然后你要仔细想的话，其实挺凄凉的，是不是？别人都有家，主耶稣却好像没有家一样啊。去橄榄山去干什么呢？通常我们说去祝许啊。为什么说去祝许呢？因为路加福音21章里边有一个平行的经节，跟它是一样的。37、38节，他也的背景呢跟他是一样的，因为我刚才有句话没说，他的版本有人说是路加所写的，原因呢是有一些词汇用法是跟那个路加是一样的，比如说清早，像这个词是在约翰福音是没有的，然后呢众百姓啊，百姓这个词其实使徒约翰也很少用这个词，还有一些其他词呢，所以从文法结构来说不是使徒约翰写的。所以这个里边当你读21章路加福音那里边37、38节的时候，正好跟他这个故事很相近啊。当你一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也告诉了我们正好是主耶稣基本是在他地上生活最后一周的一个描写，不断的圣殿，然后呢橄榄山，圣殿橄榄山。那么橄榄山呢，我们要对旧约圣经里面只提了两次，是不是？只提了两次，一次是在撒母耳记下那里面，当你读到那句话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凄凉，因为亚沙龙背叛了大卫的时候，大卫没有办法，带着他们那些人就逃走了，他们就登上了橄榄山，那里边说一面爬一边哭啊，所以很凄凉紧张。然后第二次记载的就在撒加利亚那里边14章第4节。那么这个在撒加利亚那里边记载的是什么呢？是神要当他再次回来的时候，或主耶稣再次回来，他站在橄榄山上啊。然后呢，这个橄榄山从南到北分成两部分。所以那个讲到主再来的一个景象，在新约里边也基本记载了主耶稣的生活在那里面。我们要知道橄榄山里边在那个山脚下有一个什么地方啊？克西玛尼啊，你要读起的话，克西玛尼就在那个橄榄山的那个山脚下。所以那个克西玛尼呢，主耶稣最后的晚餐跟那儿举行完之后，他就带着门徒怎么样唱着歌就走向了橄榄山啊，他知道他的时间到了啊。那么橄榄山呢还有什么呢？橄榄山就是主耶稣真正升天的时候，他死而复活的时候，他是从那儿升天。等你读《使徒行传》1章那里边，告诉他从那升天，所以橄榄山呢，大家聊一下就可以了。一会儿给大家看看那个位置。那么清早又回到圣殿里，所以主耶稣到橄榄山，路加福音说到那里去睡觉。那么实际上他到橄榄山更多的是其实是祷告。那么他跟天父是有一个很好的交通的。要把他所做的工作要向天父去有交通啊，有交通有祷告，交通祷告之后，我想他就从天父那里边得了更多的力量，然后清早又回到圣殿里，怎么样？众百姓就都到他那里边，因着主的吸引，百姓才能到他的面前。主耶稣也说，如果不是天父赐给我的，你们都不会到我这里来。那么这里边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教会里边 真正的传讲的是耶稣基督，那么很多人其实还会来到教会里面啊。那么他就作家教训他们啊，这个作家呢，很多情况都是主耶稣在教导门徒或者教导会众的时候的一个动作，坐下。那么上次我们看到两次他站着，是不是？大高声说，完了那个一开始大声说，后来又高声说，那都是主耶稣真正宣告的时候他才站。那平时他教导人的时候，他都是坐的啊。读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时候，一开始就很多很多字，大家可以去查。那么教导也是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一个重要工作。这是现代版本的那个橄榄山，和左下角那边是圣殿山啊。那么你要去过以色列的话，我没去过以色列，所以我也不太清楚，他那边有三个圣殿塔，就是他们不确定主耶稣到底在橄榄山的什么位置升天的，上边有一个路德会堂。完了右边有一个东正教的圣殿堂，那左边那还有个圣殿堂，是不是基督教我不知道。所以他有这么三个位置。那么山脚下里那里有一个克西玛尼园啊，完还有很多的堂，如果你去以色列的话你可能都能看到。所以这个橄榄山离的圣殿山呢，大概也不到一个 mile 吧。差不多一个 mile 的位置，他说那个圣经里面说是一个大概 1.5 公里左右，可能这是一个平面的图啊。那么我刚才说了，犹太人啊，或者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啊，他们是最明白律法的，最明白律法的人，我跟你说，他可能是会。他会误用律法啊。为什么呢？当今你想一想，你看，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大的案件发生了，但是有的律师就是很厉害，他就会钻律法的空子。本来你是应该是被判刑的或者什么，他经过律法的空子呢，他把你的案件给反转。就是因为他们很非常熟悉律法。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能够出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在这里边，我就觉得因为刚才读了那两段经文嘛，不是他们说百姓哪懂律法，对不对？他们是应该受咒诅的。然后呢，尼哥底母说，我们的律法如果不听他本人口供的话，我们还定他的罪吗？所以他们就想办法还得用这个律法去来对付耶稣啊。因为他们一直想，就是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那里边，主行了这个神迹之后，那天是安息日，然后呢他们说你违背了安息日啊，安息日是不可以治病的啊。还有一个，他主耶稣说一句话，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犹太人一听这话呢，他就是把他跟神平等起来了，所以因着这句话呢，他们就觉得你自称为神一样，你自称为神，在他们的信仰观念里边，那相当于又出现一个神啊，所以他们绝对是不能接受这个问题，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开始找耶稣的把柄啊，或者说想控告耶稣。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在这里边出现啊，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明白律法啊，又带着啊，又引用摩西的律法跟耶稣来交谈啊。其实他们如果真正的行人的事情都证据已经确凿的话，其实他没有必要带到耶稣面前，到公会去行了吧。但是这些人不是，因为他就是想陷害耶稣，而且今天他想陷害耶稣这个故事，就是按照我们地上的人其实是很难做的，我们就会觉得 我们没有耶稣那个智慧哈，我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给耶稣挖了一个陷阱，一个坑。你怎么说他，你可能都掉在这个坑里了，或者是陷阱里面。所以它是一个两难的一个事情，进退维谷啊。那么这种两难的事情的话，如果按照我们人的思维，可能就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来解决啊。所以他们一开始引用这个律法的时候，就是不公正，就是不公正。为什么不公正呢？首先，他带着一个行淫时的。一个行淫时的妇女啊，我们都知道行淫时一定至少两个人，对不对？按照现在至少两个人。那么你要是行淫时被拿的，那奸夫也应该被抓来嘛。你就知道他们没有，因为是要陷害耶稣嘛。第六节不告诉我们的话，我们一开始还不是清楚怎么回事。那么他带来一个人，我们都说捉贼要捉赃，是不是？捉奸要捉什么？就是捉双。那么拿一个妇女来控告耶稣，这本身就是不公平嘛，从我们来说不公平。然后叫他站在当中，这是很侮辱人的事情，是不是？他没有考虑到这个妇人的这个一个情况。当然了，行淫在那个年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是不是？很早，当摩西把在利未记、申命记里面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严重的罪。那么到今天为止，回教徒，如果你要发现有行淫的问题的话，也是要用什么石头给打死的。到今天为止。但是到现在这个社会来说，现在你说行淫这个事情好像都淡漠了啊，都好像对这个词都不像那个时候的看的是一个最大的罪了。因为这个行人呢，特别是在很多很多不单单中国，在很多情况是成为一个权力的象征。你没有这个权力的话，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你做不了这个事情。所以他是作为一个炫耀向人展示，根本不是一个羞耻的事情的啊。这种事情的话已经在社会上好像都慢慢被接纳，当被接纳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随时带来的什么样的结果。那今天我们读这个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不是也有像他们那样的今天社会那种包容也好，还是容纳也好，那么我们可能就不会说这个事情。一旦教会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很难解决的。教会如果一旦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可以说是不知所措啊，不知道从哪下手。其实有一些原则的，一会儿给大家介绍。那么误用这个律法呢，再一个他说在行淫时被拿的这样的妇人要用石头打死。如果你要对圣经很熟悉的话，什么情况才用石头打死呢？他那时候有很多犯奸淫的并不是都用石头打死。你要读这个利未记20章10节那里边，或者申命记22章22节开始那里介绍的时候，那么奸夫淫妇一并处死啊。什么时候用石头打死呢？有一个很明确的，就在申命记里边，如果这个女的是订了婚啊，订婚之后跟别人行人的话，这样的妇女要用石头打死。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可能知道这个女的可能是一个还没有结过婚的，但是已经订婚了，所以她才用这个办法，用石头打死。然后呢引诱耶稣，看耶稣做什么样的评判啊，这是他们的恶意。那么行淫呢，刚才我说了啊，其实在现代社会来说好像你们都不把当回事啊。特别是当我们讨论这个 行人这个问题时候，其实有很多的性工作者以前为之奋斗，我不知道有一些很多性工作者，像那个性虐待啊，什么三 P 啊，还什么变性，什么变性人，他们都在追求这些事情啊，都在追求这些。但是现代社会好像这些都已经被接纳了啊，已经被接纳了，所以这个法利赛人那个时候用这个事件来诱惑耶稣，实际上是他们就怎么样？他知道，好像是这个人对这个从那个现代人的观念来说是热于追踪的一个话题，是不是？热点可以说是热点，任何一个这个行人或者什么出现的时候都成为一个新闻的热点，所以他们知道搞一个这么一个当时可以说是老赵觉得都喜欢的这么一个话题来引用耶稣啊。其实他们知道法利赛应该了解律法的作用应该是什么，其实帮助这个受害者也好，或者是犯罪的人也好，是对他们帮助一种拯救的作用。所以他们如果要真是有一个正确的动机的话，那么谴责这个人是没有问题，因为确实是一个很最大的罪恶。行人呢，如果要按属灵里边去讲的话，他还有一个叫什么属灵里的淫乱啊，属灵里的淫乱，因为从旧约里边以色列人是有这样的故事发生。但是一直在讲的是一个属灵的淫乱，淫乱。属灵的淫乱是什么？是圣经是神一直在旧约里边批评以色列人，他们是拜偶像，对不对？拜偶像，你主要是拜偶像，你就是犯了属灵淫乱的罪。所以我们要从这一方面也去对我们有一个思想啊。这个故事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啊？2015年9月9号，《基督日报》有一个这么故事。这故事是56岁的这个是个牧师，又是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啊。那个红字呢，是对他的一个可以说是评价，他的人还是挺好的。就人们对他的了解是一个什么把生命倾注到他人身上的人，他传递上帝的恩典和慈悲，宽恕所有人，但却没有包括他自己。这故事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偷情网站啊，叫偷情网站，叫阿斯利麦迪逊。这个偷情网站呢，结果被黑客给攻击了之后呢，把那里边3200万的用户的名单给公布出来了，结果这里边就有这个牧师和神学院教授的名字啊。大概没有几天啊，他就自杀了啊，这是很惊叹的一个事情啊。这是进入色情网站就影响到他的这个的名誉有多大，是不是？本来是做灵魂拯救的人，也在暗地里做这个事情啊。下边是他妻子的两句评论话，他说：“他自杀的人需要居住，没有什么资格失去生命。自杀的人很难评论，因为他这个先生呢，在他自杀之前写了一封信啊，写一封信说他本身可能有一个抑郁症在里边，也许工作压力大或者其他种种原因，我们不知道。再一个，他太太说别小看爱的力量，没有什么值得失去父亲、丈夫和朋友啊，没有什么值得失去父亲、丈夫和朋友，就是 不值，一点都不值。当他自杀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大的为难，就不知道怎么样跟他的儿女去说。父母是这样的一个拯救灵魂的人，结果是怎么样？自杀而死啊！这是很多人想不到的。那么这个影响到，我想这个人如果知道生命的重要意义的话，他就不会做这个事情。基督徒嘛，特别是在那个过去70年当中，天主教里边大概有这种啊犯案的律师，不是律师，教父啊，大概有多少人呢？300多人，要查300多人。那么天主教采取的问题就是采取的方式就是掩盖，不向外边公布啊，掩盖绝对不是处理问题的一个方式啊。最简单说一下子，因为2月27号公布这个爱泼斯坦的这个名单曝光，其实我们到现在也没见到什么名单曝光。这个我为什么要提这个事情呢？因为他这里边有一个撒旦教崇拜偶像在里面啊，所以这是很危险的。这个爱泼斯坦呢，七月份被捕之后呢，结果8月10号他就说是自杀而死，我想可能是被自杀。这个亿万富翁所干的事情大家可以了解啊，他在那个叫罗莉岛上啊，在那个加勒比海马克岛，后来改名叫罗莉岛，他那里面有个神秘的庙宇啊，神秘的庙宇其实它是就是一个崇拜偶像的地方啊。他们有人参加过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说基本是为着什么，为着他们信仰，他们的信仰不知道什么信仰，大家有空去查。所以这是看到这些有钱人这会儿把他有一个小黑色的日记本，大概记了那些有名的名人啊，这特别有名，从那个英国的王子，美国的前总统，现任总统在不在里面不知道，还有很多的，包括我们的小土豆，可能名单都在里面。当然他也说了，名单在里面并不意味着就参与了那些买卖交易啊。但是有人一定是。那么他们执行这个律法呢，文士法官人不是以爱的基础来执行。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就是要想陷害耶稣嘛。那么如果执行律法的话，要执行这个女子案件用石头打死的话，一般在旧约里面都是在什么城外进行，所以他们把这个妇女引到这个殿中是想怎么样，想让耶稣做出判决的时候，如果耶稣用石头打死，那他就违反了安息日，违反了安息日的话，那有可能耶稣就被石头打死，对不对？因为安息日不许做这样的事情嘛。所以这个出埃及记、利未记和以赛亚这里面讲的这个不许的事情都在里面。那么这个两难到底在哪儿？我们一定要分清楚这个两难。这两难呢，当时你要记住，一个是摩西的律法，一个是罗马的律法，你要记住这两个律法就行。如果说你不拿石头打死他，那怎么样？就违法的摩西律法嘛，对不对？摩西律法说这样的人要用石头打死，所以说不打死他，那么他违反了摩西律法。所以说打死他啊，用石头打死他，结果怎么样？就违反了罗马的律法，因为当时他们可以审判人，但是他们没有权啊杀人的权利啊。在约翰福音18章30节那里面，他跟那个比拉多，那些犹太人跟比拉多，我们没有杀人的权利啊。所以这两个律法就是这样，所以主耶稣说打死不打死。 都会掉入他们的陷阱里面。那么带一个行人的福音来还有一个很恶的目的啊，因为我们往下看的时候他说我们不是从言论生的，我们不是从言论生，这个里边就说耶稣你是从言论生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说他们知道耶稣是从哪里来，这不是约瑟和玛利亚的孩子吗？约瑟和玛利亚他们都知道玛利亚是未婚就怀孕的，是不是？那么按照人的观念一定是行人造成，对不对？所以要影射耶稣啊，这是他们的一个恶毒。那么最后也可以说，如果耶稣主张惩罚这个罪，就与他来要拯救罪人的福音也相悖，对不对？因为他来嘛是为拯救人，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吧，那我来是要什么？不是定世人罪，我来要拯救人。那么马太福音这里边有一个平行的不是这个段引用，就是他们动机不是为了爱啊，因为主耶稣在这个二十二章里说，你们要尽心尽意先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切最大的，其实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个诫命是律法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么我们使用神的律法旨意或神的旨意心意来评定人时，我们一定要考虑到我们是不是以爱为基础，这很重要。那么这个平行经文呢，就是说也是他们来试探耶稣要不要交纳税的问题。主耶稣怎么说的？拿一个钱币来给我看。他说钱币这个有两个头，这是谁不一样啊？他说是该撒的。他说该撒的物归该撒，神的物归神。所以神的智慧他不会像法利赛人他们所预想的一定要给一个用石头打死和不打死这样的答案。如果这样的答案给出来的话，就会失去了这个今天的意义了啊。所以我们很容易忽视自己所犯的错啊，就是主耶稣在七章到九节里说的，他们还是不住的问啊，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啊，但是这句话很容易在教会里边被误用啊，被误用。被误用的原因，当你一旦在教会里发现，比如说举个例子吧，没结婚的姊妹同居了，没结婚同居，那你跟他说这是犯罪啊，马上就会说你是什么你们中间是没有罪的，是不是？或者说不要以怎么说，不要随便判断人，是不是？不要随便判断，不要随便论断人啊。你所以当我把这话说出来的话，你有时候你真不知道怎么去回复啊。但是我们真正有爱心的话，圣经里面有原则，我们指出他的错误来。如果他不听你的话，你就带着两个弟兄姐妹过去跟他再说。如果他再不听的话，就怎么样？所以这里边有很多人呢，就对这个耶稣到底写了什么东西啊？为什么弯两次腰？有人说是谦卑自己，在罪人面前谦卑自己。我看了之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其实有些东西解释好像是没有问题。你像耶稣第一次是坐在那里，那有人就说诗篇九章七节是这么说的，唯有耶和华坐着永远，直到永远，他已经被审判设下他的宝座。那你不能就把这话用在就这里边，他坐在这里的时候他好像已经预备好了，就是为了这个审判。你可以去想啊，因为经文里面没有说， 那么耶稣第一次站起来宣告众人都是罪人，第二次站起来是释放的仆人，听起来也对啊，没毛病，审判和释放。那么第一次写的是旧约，第二次写的新约，那里边有重申律法，写明罪状。这句话下边我倒非常有意思。耶利米中十七十三节那里，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了，凡离弃你的必至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因为这句话跟下边刚好那个他的宣告七章啊三七节节日的末期啊，那个高僧说，人若渴可以到我这来喝，好像非常符合。那么如果你不知道耶稣写的是什么，其实我没必要去追究到底耶稣写什么，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圣经里边有两段神用指头写字的故事，我们要知道第一个是两块法板，是不是两次神用他的指头写出来的两个法板，还有一段就是但以里边五章五节那里边记载的故事，也是一个指头出来写的字，他不知道是什么，他就请这会儿但以理给他解释，他的国从此就没了啊，就被另一个国所取代啊。这是这段故事。那么在我们现实当中啊，其实我们当我们引用圣经或者是有些想法的话，其实我们心里面已经用石头去在打人。所以主耶稣说什么叫行人呢，其实在这里边说，在马太福音五章那里边说，当你看了一个妇女心里就动了淫念的时候，就怎么样，就已经犯奸淫罪了。所以这句话一出来的话，其实哪个人都逃不出来。然后主耶稣说，你们谁是没有罪的，当然不是说你是犯奸淫的那句，我你谁是没有罪的。当主耶稣说这句话，我们就知道世人都犯了罪，是不是亏缺了神的恩典，所以人人都有罪啊，人人都有罪。所以我们当真正的，虽然你心里边去害人的话，就说你骂弟兄为，你骂人其实都是杀人，是不是？你骂弟兄为什么叫什么杀啦，叫什么拉，着急忘了，你就是杀人的啊！所以你骂人都是杀人的，你看了一眼，你动了淫念，就是行人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世人都是这样，逃脱不掉。所以对待这样人怎么办呢？如果教会一旦出现哥林多前书五章九节，那这个保罗说的非常严重啊，跟他吃饭都不允许啊。但是为了挽救这个弟兄，当他悔改的时候，哥林多后书二章那里面又有一段话，这个故事又出来了。那里边是不是跟他的什么继母犯了淫乱？他说在社会上都没有这个事情，在教会有这样的事情。那么最后当他真正的承认错误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怎么样，要接纳他。如果有一个行人的妇女，她悔改了，就像今天这个行人妇女悔改来到我们教会，我们会有什么反应？我们首先想着她原来那个事情，不想着她已经悔改的事情，对不对？这是我们评论很多人或者看人的一个，往往把过去的事情记在心里去评论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真正想接纳一个人，其实有很多功课要去学，夫妻双方也是。所以主耶稣下面我们看他就救了他，也不定他的罪啊，因为主确实有赦免的权柄。如果我们真正悔改的话，罗马书八章也，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面就不定罪。所以这个八章里边是非常好的一个经文，大家去看。所以第十节 到十一节，我们看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个女的才说话，是不是？主啊，没有啊，所以她称为耶稣为主就不一样啊。当我们真诚的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就是不一样。所以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把这个行人的妇女带到了耶稣面前。实际上当主耶稣说你们谁都是没有罪的时候，其实也在主耶稣面前受到了审判，是不是？彰显出他们也都是有罪之人。那么当他们一个一个从老到小离开的时候，那个从老到少，那个少并不是指的青少年，就是从岁数大的到小的一个一个的离出。那么原文里边有一句话，他们受着什么良心的谴责，那句话在我们的和文本里面，我想也是圣灵的光照，让他们看到都是罪啊，在他的耶稣面前没有一个能够勇敢拿出第一个石头来，因为拿出第一个石头的人通常都是见证人，或者是他的配偶可以拿出石头先打他，但是我们今天看没有这样的见证人。受到圣灵光照之后，他们一个一个就有人说为什么从老到小，老的可能是犯的罪多，可能是啊，因为年龄在那儿嘛。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那么这里边主耶稣并没有说你没有罪了啊，你没有罪了。这个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原文里边其实有一个不要再持续去犯罪了。不要再吃。这个还有一个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讲的，是不是也对那个摊子说你不要再犯罪了，同时你可能将来受的罪也会更大啊，一样的结果。所以主并没有轻视罪，主在这里并没有轻视罪。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他的罪哪里去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进入基督信仰的核心里，就是当主耶稣真正的被这个妇人为着我们所有的罪人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罪真正被定。所以不被定罪不代表不需要悔改啊。最后给大家放这个 slide， 这个小猫啊照着镜子画自己，结果把自己画成像虎一样。法利赛人无法认清自己，他们总认为自己就是上帝，因为他们固有的传统、固有的观念啊，所以他不能接受主耶稣。希望我们透过这个法利赛人的行为提醒我们自己啊，真正的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啊，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啊，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那里边住在我们当中啊，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实际上是他支搭帐篷住在我们当中，这就是祝棚节的一个背景。支搭帐篷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恩典和真理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真正的谦卑下来认主，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啊，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我就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边。下边呢，希望弟兄姐妹去看，从十二节一直到五十九节。我不知道，我希望我在月底的时候能讲完，因为下次的时候是联合领受学，那么还有三次， 能不能把最后这个讲了，我也不知道，我尽量简便啊，少讲一些，然后呢，让弟兄姐真正明白他们辩论的原因，为什么有这样的辩论，然后呢，这个辩论最后产生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如果你真正的从罪来看的话，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人人都是罪人。那么罪人怎么去解决呢？罪人怎么去解决呢？我们下面经文其实有这个经文的很多经文都在那里边，所以要知道罪的来源。给大家提醒一下，一个是魔鬼啊，罪的来源是魔鬼，凡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然后不信我是基督的，你们都死在罪里面啊，都是在后边。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怎样最后为我们成就这个事情，让我们真正的重生得救啊。我就讲的是这一点，大家给一分钟吧。如果你有问题的话，那不太好提，是不是？我请子龙传道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真的满心感谢大人，主啊，感谢主你把你宝贵的话语、你的真理，主啊赐给我。主啊，我们看见当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怀着试探和陷害主的心，把一个正在行淫时的被抓的妇人，主啊带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看见主，你真的是有恩典有真理，主啊你赦免他的罪，你有赦罪之恩，主啊你也有赦罪的权利，主啊你也让他不再继续犯罪，主啊你也让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主啊他们一个一个从老到少的他们退出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说你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啊，这话是有信的，主啊是可佩服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就求主你也是帮助我们，主啊我们也是也让我们心中知恩，让我们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继续的活在罪里当中，主啊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主啊靠着你的话，主啊靠着真理，主啊我把它放到地上给你照出来，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我们接下来敬拜赞美的时间，我们也求主你带领我们，愿在我们的一切的敬拜赞美当中，你得到你自己一切当得的荣耀，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谢谢大家。